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第二期的美漫唠嗑史，我还是你们不靠谱的主持人小孔。今天我们的嘉宾还是大韩。
大家好，我是大韩。
还有珍娜。
嗨，我是珍娜。
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一个很著名的编剧，他叫马克怀德。
我们今天的标题叫做铁拳无双马韦德。至于为什么叫这个标题呢，可能要到我们的节目的后半部分才能知道了。
对，今天我们首先还是要聊的是我们对他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作品，比如说像《天国降临》啊，还有那个《美国队长：过时之人》等等。珍娜，不如你来介绍一下马韦德吧。
好的。那马克韦德呢，是在80年代中期通过给漫画《粉丝杂志》，也就是同人志，做编辑出道的。但是根据他自己的说法是，他的整个那个作品都深受业内神童 Jim Shooter 在 DC 发表的超级英雄军团故事的启迪。当然在2000年时期，他因为一系列的那个创意纠纷，这个后面我们会提到，跟 DC 之间起了很严重的冲突，然后他就离开 DC 去了其他公司。在除了一些独立漫画之外呢，他也在漫威进行创作工作。但是今年由于一些情况呢，他应该是从明年开始也会离开漫威，继续在那些独立漫画公司进行创作了，差不多就是这种情况。我们今天是要稍微说一下他的，除了个人生平之外呢，还有一些那个八卦，以及就重点说一下他在漫威发生的一些事情，当然在 DC 的事情我们也会说啦。好了，就这样。
好，这个介绍也是比较详细的。那么对于马韦德，我们很多人都还是会想到《天国降临》，然后你们就对这本书就是有什么特别深刻的印象呢？或者说是一些比较喜欢的一些情节呢？
第一个大概就是 Alex Ross 的话，是吧？大家都知道的。
对对对。
然后第二个其实是我喜欢的是他一打开那个献给
克里斯托
弗里
夫，
对。
里面的内容的话，我就是觉得里面的梗实在是太多。其实不是很适合作为一个入门漫画来看吧。
虽然它很好
看，但是入门如果你不是很懂这些梗的话，你看下来只看故事的话，你会错过很多好东西，然后有的时候还会觉得看不懂。而且其实这讲的是一个英雄暮年的故事吧。
对对，
暮年的故事还是不适合入门来看，因为一开始你就看到他们老了，这样其实会对你将来看漫画有一定的在的方面的减损吧。
对
于老粉或者说是黄金粉来说的话，看这个漫画真的应该是非常感动的。
是的，白银粉跟黄金粉可以说是稍微脆弱一点的，大概是看一次就会哭一次吧，这样。反正我现在已经不太敢看了。作为一个白银粉，我真的是啊。
最后那一段三巨头拥抱的那一段。
其实他后续的那些那个对那个。
最后那个神仙打架那里我看着就很揪心，就我昨天才刚看一遍嘛，然后就哇天哪，要不要这样，然后大家都在互相伤害。
马克威德难得写一次惊奇队长，不对，神奇队长沙赞，总之就是比利。
对啊，就我看
他写
就是 M 大翻译，就是我看就是后面的注释嘛，因为我买的是那个精装版的嘛，就是那个注释都有满满的13页，然后我有时候就看的时候又想翻后去后面看，然后就翻来覆去翻来翻去，而且我决定还是先过一遍然后再看注释，实在是太多了。而且就是有很多梗的来源呢，还有像是圣经启示录，还有一些古早漫画，就是那些内容都很多。这本书的确是不适合入门看。
天国降临这个故事一开始并不是马克威德自己想写的，这个点子本身是 Alex Ross， 然后他有这个点子他想画这个故事，当年 Alex Ross 还会画漫画，然后他拿着这个点子就去找了 DC 的编辑部，说我有这么个点子，我想画这么个故事。但是因为 Alex Ross 自己不会写剧本，他写不来，然后就想找一个编剧跟他合作。当时这个编辑部就给他推荐 Mark Wade， 说这个人是老粉资深粉，跟你的想法肯定比较合得来，
所以就他们就是这样合作。
说到这个八卦的时候，那个时候还真是，就是 Alex Ross 在那之前根本就跟 DC 没有合作过，然后当时他还背着漫威的合同，就突然给那个 DC 的那个编辑那边联系说，哎，我想做一个超人的漫画什么什么的。然后当时我估计编辑们应该都很，哎，发生什么事？
大神来了。
就是啊，因为那个时候 Rose 已经是怎么说，已经是很，其实那个时候还好吧，他不像现在这样 他现在应该算是
巅峰了，但那时候也很厉害了，也是非常业界内顶级的画师了。
对，而且他那个画风就是真的很少见，就像这种
水彩画的。
他到现在都是坚持手绘的，也正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他的那个
产出不高，
画的非常慢。
对，所以看到他现在都是在画海报，像是那个《刺客信条三》的一个杂志游戏封面嘛，就是也是他画的，然后就感觉啊，果然还是他的那个风格，但是就感觉他现在可能还是比较适合画海报吧，因为他那个速度实在是太慢了。
这边要说明一下，就是漫画连载，我们以月刊为例的话，一个画师要达到能够进行漫画连载的那种速度的话，就是说他一个星期必须出20张图。这20张图不是说分镜的那种图，而是一页漫画页纸20张，只有达到这个速度的时候他才可以画连载。然后 Alex Rose大神他的那个速度是多少呢？1星期4张，而且还是在他火力全开的时候。
所以就真的很不适合画那种月刊连载，真的。
我记得那个 Jason Fabok 还是 Fabok， 总之就是画《大哥在这战争》的时候，不是因为 Rebirth 姐夫改了好几次剧本，所以到最后压到他头上的时候，就是必须他要一天画1到2张出来。然后那段时间他就是昏天黑地的画，然后说有时候吃饭都得他老婆喂。当时那个 DED 就跟他说，如果你画不来的话，我们找一个别的画手帮你。Fabok 就说不，这个连载这个刊是我的，我一定要跟姐夫一起给他完成。
哎，感觉就是画画真的挺不容易的一件事。那么我们继续说回《天国降临》吧，就是故事的话，就是我们大家都看到，就是那种暮年啊，还有就是那种像是圣经里面的启示录，还有就是神仙打架等等。那你们就对这里面的一些人设就是有什么想法？就比如说像是一些比较印象深刻的人设啊什么的，你们觉得哪一些就是个人是比较喜欢的？
嗯，我挺喜欢那个绿灯侠的。
我当然是喜欢超人了。
就是、地球上空做了一座城，当时看到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就觉得特别有创意。
对，而且他那种像绿灯侠和闪电侠那种就是人设比较柔杂吧，就是觉得就是融合了很多个绿灯或者是闪电的那种形象啊什么的。
绿灯主要是他形象主要是阿兰，然后稍微借鉴了一点哈尔，就这个样子。
嗯，
闪电侠的话他造型是 J， 他的名字叫过来。
对，
但其实那个 Rose 继续他本人是巴黎粉了。
对， Rose 是巴黎粉，因为他是白银粉嘛。
对，
马克威的本人他是沃利粉，他写了快10年的沃利，他是非常铁的沃利粉。
可以说沃利这个角色是他创造的，所有我们现在喜欢的沃利的角色特质都是由他带来的。
不光是这样，可以说是我们现在喜欢的所有闪电侠特质都是他创造的，喜欢的闪电侠的概念也都是他创造的。
对，
就是因为神速力是他创造的，
对，
闪电家族也是他创造的。
对，嗯，像那些设定啊，然后还有包括性格什么的，全部都是他设定的。
嗯，那真娜你觉得哪一个角色什么的是你比较喜欢的呢？
那还用说吗？当然是超人跟蝙蝠侠了。
这有点就是很理所当然，因为我们也知道你喜欢这两个角色。
怎么说呢，首先超人的角色其实就是说在看到这部漫画之前，我从来没有就是真正去考虑过超人也会老这个问题，因为你懂的，就是你喜欢的人，你就不会希望他去老，你想都不会去想这个。
而且克星人我觉得他们连痘痘都不会长。
对
啊，不要说变老，
克星人连汗都不出好吗？他在地球上了应该是、
啊、
那这种情况下你跟我说他老了或者怎么样，然后我就觉得这太残忍了吧大哥。然后尤其是蝙蝠侠这个角色，你们都懂得蝙蝠侠不可以老啊，除了像你们那样子让他老、
就
是、但是
就
是对粉丝来说蝙蝠侠不可以老，他甚至都不能超过40岁。
对，就是感觉像超人可能还好一点，就是他有一点就是那个两鬓斑白，但是都不是完全白的头发。你像布鲁斯或者是奥利直接秃了就不管了，然后布鲁斯他直接就白头发了。就而且他那个就是身体上面很多支架嘛，就觉得真的就看着就比较心疼吧。
对对对，但是老人老了确实是会那样子的。
对呀、啊，然后
对，
所以在最后那个战斗的时候，我就觉得啊，尽管他们老了，但是是吧，该是什么样子就还是什么样子。
对，我喜欢的角色就比较冷门啦，因为你们都知道我比较喜欢绿箭系的。然后就那个秃头的奥利，就是我第一眼就看就觉得 好吓人，而且也说不上是最喜欢的吧，因为就是我就是印象最深刻的是里面的红豆帽，就是 Red Hood， 但是他当然了，就是他不是那个 Jason Todd， 他是那个罗伊的女儿莉安哈珀嘛。
嗯，
就是想到后面就是那个什么，就是他就是那么年纪小的时候就死了，然后我就觉得真的好心疼啊，为什么
那个也是弟弟最干的坏事之一。
我们以后总要去录一期专门骂弟弟的，
对对对，
好不好？
对啊，然后我就觉得啊，总算是有一个世界他可以平安长大，还可以就是跟他老爸一起
父母一波。
对，然后还有那个黑金丝雀，应该是三代吧，就是奥利弗和戴娜的女儿，然后她那个形象就是也挺漂亮的，我挺喜欢，就是那个两边的那个辫子，然后她在那个就是那个融合的那个事件里面也有出场嘛，然后就是也算可以说是丰富了一下人设什么的，我觉得还是挺喜欢的。
话说金发是不是比较容易秃啊？因为那个阿兰就是绿灯侠，他也是秃了。
我只听说金发容易长雀斑呢。
红发容易长雀斑，
红发其实是金发的一种吧，
也算是吧，姜红色了。
对啊，
然后 Rebirth 的那个正联刊里面有一段是关于那正联角色未来的，然后那里那个老年亚瑟也秃了，所以金发是不是比较容易秃？
我觉得不是，说不定只是你看超，哎，还真是啊，超人就从来不秃，可是布鲁斯也会秃啊，不过布鲁斯那样子还好了，只是是吧 M 型的那样子。
嗯，对，也就还好。
嗯，布鲁斯也是黑发呀。
对呀，所以应该就是，
金发容易秃。
好吧，那就是金发容易秃了。
那么除了天国降临之外，就是大家可能比较知道的，就是他在漫威写的一些作品，像是那个夜魔侠比较长，然后短篇的就是那个美国队长故事之人。那个故事我觉得在美国队长那些连载里面也算是比较出名的了，那个你们都看过了吧？
嗯，对，我觉得他在漫威是不是水土不服啊，他在漫威我觉得没有什么
特别出彩。
他写的那些故事跟漫威角色的气质总是不符，就
对啊，他经常被漫威
稍微好一点点。然后美国队长呢，他只能写就是像过世之人这种怀旧型的，还有他后来出了那个就是美队九头蛇美队之后回归之后的那个那一段也是就是怀旧型的美国队长，他可以。
对
，Mark Waid 他一直都是身在漫威，心在 DC 啊。他在公认他在漫威写的最好的是那个 Daredevil 嘛，夜魔侠。之所以会写夜魔侠，其实是因为他在 DC 的时候想写夜翼，他有这么一个夜翼的点子，这么一个提案，然后被 DDD 给毙了，之后他就拿着这个点子去漫威写夜魔侠了。
他的夜魔侠也只是还好，其实。
对。
跟米勒当然是不能比啦。
啊，那不能比，那没法比，就现在其他的作者也不能比。
对，那过时之人你们就觉得里面就除了就是像塑造那些角色啊什么的，有没有什么特别让你印象深刻的一些情节什么的？
大峡谷啊，尊重著名人的大峡谷梗。
就是啊，大峡谷梗哎。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整个那个故事就像是他自己对他自己的一个自嘲吧，过时之人嘛，他其实就是那种，我感觉他一直就是白银年代的灵魂，然后装在了 Modern Age 里面。所以我觉得他写漫画，如果不写的话，他看别人的漫画，尤其是现代漫画，可能会很难受吧。
对，就是我觉得里面的美队嘛，就是他就是突然穿越到现在，然后像那个托尼斯塔克就带他去博物馆里面看嘛，就是像什么航天飞机啊，阿波罗13号啊，就是那些，然后他就觉得好像信息量好大，我接受不了，然后就是觉得自己好像就是跟这个时代格格不入，我觉得也有可能是有一点他自己的影子吧，特别是就有忘了是第几本，他最后就是美队他就坐在那个林肯雕像，就是捂着脸嘛，然后我就觉得哇，就是觉得好像他自己都觉得很绝望。但是那个书，但是我觉得他就是用一种就比较另类的方法，就是把美国二战之后的历史都大概回顾了一遍吧，就是像马丁路德金的演讲啊，还有二战胜利啊，还有那些什么航天的成就什么的，就感觉他那个方式就是用一种比较就是对美国队长来说比较残忍的方式，就是把那 就是二战之后美国的历史都大概说了一遍。
其实我都觉得以客观的美国历史来说，其实美国队长要是知道了，他不一定会觉得残忍，因为二战之后美国然后苏联解体之后美国的发展是很好的。
就是他，就是我感觉好像托尼斯塔克也强调了很多次，就是因为你们这些就是像
最伟大的一代，
对，才有现在美国的今天。就其实就是这种旋律比较很美利坚吧，就是感觉很有美帝风情，但是也说不上特别喜欢吧，就是只能说第一次就是看到这种，就是用一种这样的方式来讲，大概讲一下美国的历史，就会觉得也挺新奇的。
其实
他在那个故事里，他一直就说他要想回到过去去救巴基，
对，
想扭转这个过去。然后他其实就是在他看来，巴基也算是象征着他那个时代他所喜欢的东西，他心中美好东西算是。
我也是这么觉得，因为事实上他跟巴基之间。那种可以说到后面他可以说如果可能的话，他能抓住的只有巴基而已了，所以才会那样。
对，这个电影里面也表现出来了。
对，这一点还是，所以电影里面那个美队还确实是挺接鉴这个的。其实
我还是喜欢电影美队的。
我们现在的这个美队的人设，漫画的美队人设的话，他可能在如果再把现在这个人设丢到过时之人的那个故事里面，他可能心情就会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你们都知道他现在是个那种人设嘛，所以他可能会很高兴啊，我觉得。
过时之人我们谈完了吗？还有别的想说的吗？
对呀、啊、
好像也没有吧，因为说实话，因为我们三个都是也是看 DC 的比较多嘛，但是他在 DC 的代表作就是天国降临，然后别的
闪电侠 V 二，
对，还有闪电侠 V 二，
对，
闪电侠 V 二，这是我最喜欢的，其实。
来，大喊来说说嘛。
就是天国降临确实是非常史诗，非常 epic， 然后非常震撼。但是在我心里面，我还是最喜欢闪电侠 V 二那种细水长流的感觉，很感动。然后就是，假如说姐夫是定义了现代绿灯，马克威的就是重新定义了闪电侠。像我刚刚说的。就是现在闪电侠漫画中的所有的设定大部分都还是沿用 Mark Wade 的，然后神速力是他创造的，闪电家族是他以沃利为核心创造的，而且他就是塑造了一个非常优秀非常有魅力的角色，就是 Wally West 三代闪电侠。顺便我强调一下，闪电侠 VR 一共200多期，全都是沃利。
哎，这个我提到我们当时，我大概在我还小的时候，我听到过一个那个说法，就是说，测试你是不是资深 DC 粉是需要经过几个问题的。然后第一个问题是，这是哪个罗宾？你要判断得出来。然后
对，
第二个问题是
哪个闪电侠？
这是哪个闪电侠？
对，
第三个问题是。这是哪个绿灯侠？然后第四个问题最屌，这是哪个女超人？我觉得我们到第四个问题就会全灭。
对啊，就是罗宾可能还勉强呢。
闪电侠
罗宾可能还勉强。
根据年代判断很容易，因为像我说的，整个 V 二都是沃利嘛。
关键是如果是丢出一张图来，然后让你根据制服来判断的话，
是不是
我估计我们会全灭。对对，尤其是像闪电侠的制服，我要在这里也要强调一下，闪电侠是不可能根据制服来判断他到底是哪一个的，因为他们的制服是混着穿的。
然后我继续说，马克威的他说过他最喜欢的角色是超人嘛，他说在他心里面超人排第一，其他所有人都在往后排第二。但是我觉得他要是一定要分出来一个第二的话，肯定是沃利。
我觉得大概就类似于超人是他的精神导师，
对对对，
或者说爱豆，然后沃利是他儿子。
对，超人是寄托了他对所有不现实的美好的向往，然后沃利是那种代表了现实的美好的向往，应该是这样子的。
我也是这么觉得。
然后
所谓的
沃利
不现实的美好向往，大概就是电话吵的时候可以一下把它给捏碎吧。
你知道沃利早期就在他那个 Teen Titans 少年泰坦那里，他早期是那种很脾气很急，然后有一点尖刻那种性格。然后在 VR 里边能看到他逐渐成熟起来，显露出他高尚仁慈的本性。这也是就是他和巴黎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巴黎是那种刚正不阿的正义， 沃利是更宽容更仁慈的，所以他和反派的关系都非常好。
对，像是那个就是跟他那
无赖帮，他跟无赖帮关系很好，他和那个冷队就是算是有那么点交情，然后他和那个摩笛手是好朋友了，摩笛手后来也洗白了。
对，就是在以前的闪电侠这种，就是可能不一定在闪电侠吧，就是在很多漫画里，就是说不能想象的，就是一个正派的主角跟那些反派关系居然还不错，
对对对，
就特别少见。
那姐夫和那个 EVS 也探讨过，说等到巴里回来的时候，他看到沃利和无赖帮关系这么好，会怎么想？
像巴里这种性格，现在我感觉巴里有
现在的
掺杂了挺多沃利的性格。
对对对，现在都是混了沃利的人设了。
因为大家都喜欢这种性格吧。
嗯，然后那个 VR 里面像有几个故事我都很喜欢，像那个 Human Race， 就是说有两个赌徒，宇宙赌徒，他们要就找出宇宙间最快、
哦、
对跑最快的那
个
人。
这个故事。
然后沃利是跟他一个小时候的幻想伙伴赛跑，那时候沃利才知道他那个幻想伙伴其实是真实存在的。在那个故事里边就有很多非常经典的梗，比如说就是为了拯救地球，全人类的走出家门跑步给神经侠输送能量，还有最后那个沃利小伙伴牺牲自己把自己的能量传给沃利，然后还有沃利就跟那个赌徒说，我能跑得比你们的传送还要快，咱们赌一次的怎么样。
嗯，
然后他最后真的就是跑得比传送还要快，
然后
还有、
就
是、就
是因为这个故事，所以就奠定了，闪电侠最快速度就是 Wally West， 不会有别人。
不光是这个故事，沃利还跑赢过那个黑死神了。
一般别人就是有很多、嗯、很多人在聊天的时候总是，嗯，当然很多人都会说一些像比战斗力啊，或者比什么
对
那种比斗，就都会在说闪电侠有多快啊，哪个闪电侠最快？我一般都会丢这个故事出来，我说Wally West 比人家瞬间移动还要快哦。
对，就是像可能这种就是得要就是漫画阅读量比较多的人才会知道吧，像是那种刚进坑的或者是只是了解的不多的话，可能就是也有点人云亦云的样子吧，就是有些东西你一定要自己亲自看过才知道，哦，原来是这样的。
嗯，我也是这样觉得，不过看漫画这种事情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爱好，你平常的时候看一看啊，
对对对，
然后你自己收获一些快乐啊，然后打发时间就可以了，平常的时候
就不是什么
拿出来，
就不是什么拿来炫耀的资本、
嗯、比来比去或者说谁看得多谁就怎么样的那
个，秀优越个什么呢、
秀优越什么用啊，这只能证明你是个死宅啊，你的三次元生活比较无聊你才会去看漫画好吗，
哎，太真实了。
马克威的他自己还说过，他说他觉得自己不是一个点子特别多的人，我觉得他可能是大部分点子都用在闪电侠 VR 里边。
我觉得他是属于那种一个点子他可以写很久、嗯、所以他说点子不是很多，确实不是很多啊，他很多都
是
就是一个长故事的延续嘛。
对，他可能就擅长是这种写长篇，就是有一个点子，然后他就继续往后写，就是能写的就也还不错。
对，他大概就类似于那样搭积木的，给他做一个小机架，然后他可以一直往里面搭搭搭搭搭，然后就可以搭出一个那种大的，然后很好看的那种类型来。
嗯，他是大世界观能写得很好，而且就是生活中小细节那种故事他也能写得很好。
嗯，对啊，我非常喜欢他那个超人天赋使命那个作品，这个也是超人很重要的一个作品。
对了 ，Man of Steel 扎导拍的电影很大程度是跟那个改的吗？
啊，对，但是他对于这件事情非常愤怒，他专门发了一篇文章。就是
狂喷，
那就大致内容就不提了，基本上就是在说你这部电影拍错了，你人设 OC 了，你借鉴的所有的都跟我没关系，你不能这个样子，超人一点都不无聊，差不多就是这样子。
对，是，
唉，他如果唉，算了，我们等一下，
这就要聊到
结的时候再
对这个就是得要说的。就说到他的八卦，就是
八卦、啊、八卦可以说的很多呀。
对呀、啊、
就既然说到他晚节不保，那肯定有很多一些不得不说的八卦故事了。就马克韦德他的那些八卦其实也是很多的，
比如说砸电话电话杀手
电话杀手这个事情还真的 挺不为人所知的呀，我们可以讲一下这个事情，让阿姨来说嘛。
我在微博上发过，然后后来我账号了。就是说那个 Mark Wade 的早年的时候在一个叫做 Fantagraphics Books 那个公司做编辑，他那个杂志叫做 Amazing Heroes， 后来那个公司出了一本书，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是说作者创始人嘛，平时去公司比较晚，有一天就来早了一点，然后就在他的办公室不远处听到有人惨叫，还有听到了撞击声和哭泣声，他自己原话描述说听起来像是有人被肢解了，然后他就跑到厅里面去看到底怎么回事，然后他就看见那个马克威德一边尖叫哭泣一边在地上砸他那个电话听筒，他看了看四周发现大家都该干什么干什么，都特别淡定，还有两个人在睡觉，他就冲那个马克威德大喊道说你在干什么，马克威德抬头看到他就惊呆了，我随即镇定下来，捡起电话回到他的办公桌前坐下继续开始办公，同时这种周围的人都没有说一句话，之后就是创始人他就问所有人说那到底怎么回事，你们怎么都很习以为常的样子，他们说这个事儿差不多每天都在发生，他们都习以为常了，只不过早上比较早，然后这个创始人去的比较晚，所以都一直都不知道。
我觉得他可能是起床气吧，
对，有可能他有时候脾气也比较大吧，我就是
他的脾气确实是太差了，
就是看他之前发那些微博啊，不是微博，是推特，他之前发那些推特就觉得这个人就是有时候好偏激啊，有段时间就是那个就是自从那个川黄就是做总统，然后那我感觉每天都看到那些就是那些编剧啊，像是想下面声优啊什么，都每天都在骂。然后我觉得他像是骂的最狠的一个。后来我实在受不了，我还是把他取关了。
你现在可以关注回来了，他现在不说话了，
啊、
最多就发发图。
那就其实还好，因为有时候就感觉就上个社交网络，就是想看一下就是喜欢的明星，就是最近有什么新动态啊，或者他们去了什么活动啊。我真的不是很想每天都看到他们骂街，
对啊，
怎么说，
就关注这些作者也是想看他们说我写这个东西的时候我是怎么想的，然后有什么心得之类的，
自从
想看他们撕逼。
自从川普当选这两年，我可以说我已经完全学会了把作品跟那个编剧本人分开这个事，你没有办法去，
对，
因为你们都知道我其实还蛮支持川普的，我
是个
死右派，
我
就是个死右派，喜欢 DC 漫画的 80% 以上都是死右派，所以我现在很看不惯这些编剧的这种政治倾向，我真的很受不了他们每天在那里说这个说那个什么。算了，我再说下去要跑题。我憋了两年的怨气，我好难受。
啊，就说到个人的那种倾向的话，那肯定就要说一下他跟那个 DNC 最近那个撕逼。就我先提前介绍一下。DNC 是一个就是一个也是一个漫画作者吧，他在美国就写那种类似民工漫的东西。
他
然后最近就是对马伟德跟他杠上了。
DNC 他是原名叫 Richard Mayer， 经营一个油管名字叫 Diversity and Comics， 可以说是美漫网红吧，算是
美漫漫画右派的一个大本营，可以说
对对对，他算是个可以说是粉头了吧。他早年的时候出过几本独立漫画，最近是他要想出那么一个民工漫叫 Jawbreaker， 在那个 Indiegogo 上众筹，准备在那个 Antarctic Press 出版社出版，但是合同签完之后，过程是 Mark Wade 给那个 Antarctic Press 的负责人打了电话，之后这个出版社就说我们不出版这个漫画了，
就直接砍掉，所以就是他觉得这肯定就是跟马克韦德就在背后搞鬼有关系。
主要是韦德他自己也承认啦，他就是个大嘴巴，他自己在那个社交网络上面说出来啊，说我主持正义，然后我怎么样，然后
对
方怎样的，你这就是证据啊。我觉得他自己是一个过于理想化的人，他可能就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是什么，这是政治迫害，这是很严重的罪名。
像是那个出版自由，就干涉出版自由啊，那种。
在美国你不能这么搞。最重要的一点是，他那个漫画就是个普通的民工漫，甚至连卖肉都只有比基尼而已，根本就没有什么，根本就没有什么政治方面的那个。你不能因为创作者的那个政治倾向，你就去阻止人家出版正常的东西啊。
对，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很有点微妙吧。
后来 DNC 说要告马克威的时候，马克威的可能就是有点慌，然后。 后说不是他的事情，那个出版社本来就不准备发布他的漫画了，但是 DNC 说的是他有证据。
对，然后他们好像是现在说要准备打官司了。
对，
他现在官司缠身了，他也不止这一个官司，好像在就上个月还是八月份的时候，他大概在漫展的时候有一个女粉丝不知道做了什么，反正他就对人家骂了一句 fuck off， 然后那种，然后那个女粉丝回来之后就说你这个样子不行，我要告你。我不知道他这个脾气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他这几年确实因为他脾气不好，是真的就影响到了他的事业了。
是的，
我觉得很可惜。
对，
他
就像他当年离开 DC 也是因为他跟 DDD 之间不只是创作分歧。开始我就说
他肯定有个人结，
当然了 DDD 确实很讨厌啦，他总是会插手创意，然后做的一些事情怎么说呢，都不是很合适，他做坏事的几率比做好事的几率要大很多，但是你不能去打他，真人 PK 是不可以的，打你的老板算怎么回事啊。
传说发生为的是打了 DDD 一拳，不知道是真是假的呢。
我觉得是真的，
有 可 能
他连电话都可以那样
干得出来，
对，他干得出来这种事。
所以我们这一期的标题叫铁拳无双马尾的。
对，就是这么来的。有人说是耳光，有人说是拳，但是我估计耳光太娘了，所以肯定是拳头吧。
对，但是肯定就是有动手的可能性很高。
DNC 和那个 Mark Wade 就矛盾爆发的时候，那有一个漫展，然后 DNC 要去那个漫展，刚好就是漫威的人，漫威都比较左嘛，漫威的一些员工就商讨说想在漫展上揍那个 DNC， Mark Wade 也发表了一个公告说你们谁在漫展上看到 DNC 了请告诉我。
对，他没有直接说但是当时就像我们上一期吐槽的那样子，对付他其实用不着动手啊，只要对他大喊 Superman suck， 他就跪啦。
主要是对面 DNC 是一个退伍老兵，他上过三次战场。
对啊，人家在阿富汗真刀真枪跟人打仗的，十个他都不够打吧。
对，这战斗力能打十个宅男。
对啊，就感觉他像这种老兵的话，就是虽然是退伍了，但是战斗力肯定还是有的吧。想不通到底为什么他说想要去漫展打他呀什么的。
但是他也没直接说，你不能就直接说他真的想动手。虽然我们以他的那个性格来推断，他说不定真的会动手，但是毕竟
事实上就不一定，可能就是一时口快吧。
嗯，我也觉得他这个性格怎么说呢？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估计。漫威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现在虽然没有正式公布，但是就是说好像就不会再跟他续约还是怎样，他现在基本上算是离开漫威了，明年开始他可能就会专注于一些独立漫画了，也就是说我们有生之年基本上是不可能看见他在写两大的漫画了，尤其是超人。你知道对超人粉和白银粉来说这是多大的打击吗？我觉得我的人生都灰暗了。
对，就有时候就感觉希望他那个脾气能改一改，但是我觉得像这种年到了这种年龄的话就很固执吧，特别是那种男人，就是看着就盯死了一样事情他就一定要坚持，这样挺老顽固的。
其实他其实一直就是这种性格吧。嗯，
对，很难改这种。
他一直就是这种理想主义的性格，所以他只是年轻的时候还没有这么激进而已，现在年纪大了反而越来越激进。我觉得这是漫威的错，到了漫威之后他本来还是个右派的，中间偏右，基本上跟超人差不多，到了漫威之后他现在变成个白左了，这绝对是漫威的问题。
他在 DC 的时候其实也有一点左，因为沃利是个早期是纯右的，因为巴里是右派，纯正的保守派，然后沃利是受巴里影响，他也是右派，到了那个韦德写的时候他就慢慢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变左了。
他左一点点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我这个人虽然是个死右派，但是我也挺喜欢中左的，但是他现在已经成白左了，完全不能接受啊。
那个马尔维的其实他跟弟弟打一架主要原因还是沃利。
对啊，是说他我记得当时说的是他不但把沃利那个时候算是弄死了还是怎么的，然后还把脉冲给弄死了吧。
嗯，对对对，脉冲是他创造的。
对，这个就相当于那也是他的，大概算是他的另一个儿子吧。
对，亲儿子。
然后就被弄死了，就因为这个事情爆发了。
脉冲被创造出来的背景非常特殊，那个是90年代嘛，就是你懂的，超级英雄轮流受苦。
对、啊。
但只有沃利没在那个时候受苦，就是因为 那个时候每家都得搞大新闻，然后马克卫的就搞了大新闻，就是他创造了一个脉冲，他所以说他创造脉冲是为了救茉莉的。
嗯，结果他茉莉跟脉冲一起被弄死了，换我估计也会揍人嘛，我会气得要死，至少我会去对他对着我们老板的脸大吼大叫，你怎么能这样子啊，这样子。
那个时候到无限危机的时候嘛，弟弟让沃利消失了，让那个巴特来继任闪电侠，但是闪电侠巴特闪电侠卖的特别不好，写的也不好，一年之后就被杀掉了，仅仅一年，他只当了一年的闪电侠，
主要是死的方式还很不好，
对，
是不
能
量刑嘛，很滴滴滴的，
是被那个无赖帮给群殴而死的，
这样子其实也相当于把无赖帮也
对对对
玷污了，
对
对，
下一集
因为无赖帮是不杀人的。
因为
以前那种反派就是再也没不在，就感觉像可以说是官方 OOC 吧。
无赖帮其实就是姐夫重塑的，现在我们看到无赖帮所有的性格什么基本上都是姐夫给塑造起来的，包括他们就是很有原则的一子当先什么的所以那个故事就完全就把无赖帮给黑了，
颠覆
姐夫后来提这个事儿都特别不爽，
没办法呀，对白银年代粉来说，他离开 DC 之后基本上我们的时代就差不多结束了。
DC 一开始他要把沃利弄走，主要原因是因为他想复活巴里嘛。
对。
他觉得那个时候无限危机的时候还不是复活巴里的好时机，所以就先让巴特上来顶一阵子。结果巴特没顶住， DC 没办法又把沃利弄回来了。弄回来之后说是要让马克威的血。马克威的开始还是蛮高兴的。后来发现 DC 一直在
搞事情，一直想搞事情。
对，一直在琢磨复活巴里，然后马克威的就气爆了，那就写了几期之后就扔笔不写了。他说我写那几期完全就是为了我的编辑，如果不是我的编辑的话，我肯定一期都不会写了。
我是觉得他的性格要是再能隐忍一点的话，继续写下去的话，弟弟弟想搞事也没用啊，是吧？你就算把巴里带回来，我就说句难听的，当时巴里的性格是非常无聊的。
是的，
你就算带回来也不会有人买他的刊呐、啊。那最后出来了又有什么用呢？复活了又有什么用？最后还是你只要坚持写下去的话，沃利还会是头条，还是 C 位
啊。对
啊，
像
他就没有忍住。你这个时候要是忍住了的话，不就没有后面那么多事了吗？你为什么要跟人家打架呢？
巴里被带回来之后，其实一直卖的不怎么好，一直到那个现在重生之后，现在才卖到5万多，现在是卖的很好了。之前就是从被带回来一直到星五二这期间，就卖的一直都很一般。
他那个性格想要卖好也很困难呐、啊。
对，就只能
你们能够想得出巴里
任何
性格的特质吗？除了他是个正经人。
正经的家居男
就很无趣啊。
对，然后那些影视作品也被带歪，也不能说带歪吧，就是也借鉴了很多沃利的性格，然后因为就是影视的话
和沃利也很巴特就混合性格。
对啊，然后就按一个巴里的名字，这样有什么必要呢？
无论是电视剧还是电影都不是巴里艾伦。
对啊，
巴里艾伦全无此人。
对，可以说巴里艾伦真正的人已经死掉了，现在只不过是借尸还魂的另一个角色而已。
而且这个尸体不是不光是沃利的尸体，是整个闪电系的尸体，
整个闪电侠包括闪电家族所有人一起的尸体，这是非常残忍的事情。
对，就是不管说就是以前的说巴里有没有粉吧，但是我觉得像这种就杂糅的话，你也不能说那个人就是他或者说不是他那样，你又说他是巴里又不像，说是沃利又不像，就是全都就是谁都不像。
之前说过家族卖不动刊嘛，所以说他要把家族干掉，只留巴里一个。
我是搞不懂他为什么当初非要复活巴里，沃利卖的那么好还不能满足他吗？
第一他觉得不够好，第二他是巴里粉，第三是可能是因为绿灯侠重生比较成功，他觉得再带回来一个白银时代的角色也会一样成功。但是
白银时代也不是什么都好的，
他没有意识到巴里跟哈尔是不一样的，哈尔他是被抹黑了10年，所以他回归他复活是众望所归，但是巴里他是在那个无限地球危机的时候死掉了，
被祭天的。对，他
是被祭天的。对，大家都知道说他是为了拯救世界而死的，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光荣的死亡。包括D&D自己一开始的时候都想说把巴里带回来之后会不会玷污这个死亡，
那确实玷污了这个死亡啊，现在这算什么。
嗯，确实是，那是为了自己也这么觉得。
我最开心的大概是重生把真正的沃利带回来了，尽管我们都知道这个沃利不可能再回到 C 位了，但至少他还活着。
对，
现在我们现在看危机英雄录，
唉，
对，这个我们可以以后再聊一下。
对对对，那我们把它放到那个专门骂滴滴滴那一期吧，我们一定要做一期那个。
嗯，好，
对，可以。
Margaret 后来自己也说他喜欢巴黎，包括他说觉得巴黎无聊，我觉得他跟那个滴滴撕逼有一方面原因。
哎，
就这个人就是有点毁誉参半吧，就总觉得就是他那些作品都很成功，但是他那个可能是为人啊什么的，也不一定说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
我觉得他其实本性并不是一个坏人，他只是过于理想
主义了，太偏激了，就是他理想太偏激，就是
他就是觉得他在做好事情，他在维护正义。
其实这是理想主义的一个通病吧，就是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维护正义在做的，所以他们不会犹豫，有时候做事就变得没有界限，因为
理所当然
维护正义你需要什么界限呢？只要去做就对了，是吧？他们都会这么想，但是他们就没有想过有些事情并不是正义的，或者说从别人的角度上来看这是不正义的，这是不对的。嗯，顺便说一下，他因为最近官司缠身嘛，然后请了一个律师，然后那个律师还挺贵的。嗯，大家在这个星期
筹款什么来
的，对对，他这个星期在 GoFundMe 找了一个，开了一个筹款界面，要筹75,000美元，大概就是 DLC 告他的要求赔偿的那个款项。嗯，情况不是很乐观，开了这么久，大概筹了不到2万的样子，差不多2万。
现在快4万了，
现在快4万了，
现在快四万了，
就前两天开的。然后但是那个筹款界面下面的留言里面就有一些，我说一下他的那个情况吧。第一，就是他在那个要求筹款的那个说明里面并没有说他自己到底因为什么原因被告了，只是说什么啊，那些网络纳粹欺负我啊，然后我不会退缩啊，然后我会战斗到底啊，然后这样子。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因为大家在不了解的情况下可能听着会觉得还不错，但是任何了解的过程都知道他做错了事，然后现在他说这样的话是不对的。
对，
然后最重要的是川普的支持者他们是美国的大多数，他们获得了那个总统选举，而且他们很有可能还会赢得连任。整个左派他们，尤其是像威德这样的人，他应该正视一点，就是美国的大多数现在是站在他们的对立面的，尤其是买漫画的读者。
对
对，
买漫画这批就真的就是都是白右，
还是保守，对，还是保守，
对，就偏保守。
最重要的一点是，现在的漫画的那个消费者基础已经很弱了，然后真正会去买漫画的90%也不是看在编辑的面子上，而是看在角色的面子上，而角色不是属于编辑的。他不能这样子，
对，
你一方面先写着一些让大家喜欢的角色，比如说做出让超人保护违法移民啊，
对，我记得这个，
对对，但有一个故事是这样子，这样是不对的，
对。然后他们就可能觉得在里面就是掺杂了自己的那些政治思想，就很理所当然，他们可能就
对他们还为此得意
东西来宣传他们的。但是他们没有想过就是这样糟蹋，就是对读者的那个就是感情啊什么会有什么伤害，因为大家都不是想看这种东西才买这种漫画的。
说到底他们甚至都不觉得读者的最大基础白右是配看他们写的漫画的，他们说的最多就是你不同意你可以不买。那事实上你看看我们现在最高的漫画销量，最当年90年代的时候随随便便破百万，那现在才多少，1/10都不到了，他们还在这边犟嘴。
那个时候漫画便宜也是一方面原因，但是漫画业整体确实还是夕阳产业了。
嗯，对
呀。说到那个漫威的那个官司，他的那个就描述来看的话，就假如说我没有全程跟这个事情，我一看到这个东西，我肯定也是要站漫威的了。
嗯，他毕竟是编剧嘛。
对，很具有欺骗性。就像我这样的粉丝可能千千万万，然后看到这东西都会觉得啊，马克威德被欺负了，我肯定是要给他捐点钱。
稍微了解他一点的人应该会知道，也只有他欺负别人吧。
没有啊，他没有欺负成滴滴滴。
滴滴滴是他老板，他才欺负不了啊。
然后我看他那个捐款的名单，不少业内的人也给他捐了，像那个 Dance Lot 给他捐了500刀。
哎，说到 Dance Lot，
我跟你说，
我当时觉得很惊奇，就是有段时间我们是会去查一下那个 Wider 的那个资料嘛，然后我发现一点，就是他和 Dance Lot 合作过，你知道
什么时候？
大概是在写蜘蛛侠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合作了。你们都知道 Dance Lot 他是个蜘蛛黑， 然后我们就不用想都知道，韦德肯定是喜欢蜘蛛侠这种性格的。
嗯、
然后他们两个人有合作写蜘蛛侠刊，虽然写的不多，大概只有两三期的样子。
Dan Slott 他其实也不能说单纯是个蜘蛛黑，我觉得他是用一种非常扭曲的姿势爱蜘蛛侠，但是他不爱 Peter Parker 就是这样子。
他
只爱蜘蛛侠，他不爱 Peter Parker。
我们介绍一下 Dan Slott 是谁吧，免得那个。
好好好。
稍微看过那个蜘蛛侠，稍微了解蜘蛛侠看的人都知道，蜘蛛侠这个角色曾经有大概一段时间是被某个人给附身了，被章鱼博士给附身了，然后当然了做出了一些让蜘蛛侠粉丝非常愤怒很糟糕的故事，然后大概持续了有一年多的时间，大家都很难过。那么写这一年多时间折磨人的呢就是 Dan Slott。 如果只是这样的话也就还好，但大家都知道编剧有的时候就是会发神经，但是 Dan Slott 对读者的抗议他是这么说的，你要是觉得不爽的话就跑到我的办公室门口来吊死啊，他就是这么说的，直接这样在网络上面跟读者这么说的，所以他是非常开心自己这么说的。
对，
所以他这个人性格还挺恶劣的吧。
而且他说 Peter Parker 就是死了，你们滚回去看他前面那几百期是吧。
对呀、啊，他说反正你们前面有几百期蜘蛛侠可以看。所以我看到这个他们两人合作的时候，我当时就是在想，哎，这两个人居然没有打架，哎，好神奇。
因为都白做。
可能吧。
话说那个 DNC 在他的那个油管上骂过 Death Lord， 说 Death Lord 长得像个恋童癖。
比如说我其实也觉得有点像。
我觉得也是。
虽然这话说出来很糟糕，但是我们右派才不关心这个男士吧，但他就是长得像啊。
还留着那个奇怪的小胡子。
对啊，然后胖胖的。
嗯。
还是个光头。
DNC 在他那个油管上就经常这样骂编剧，就骂过各式各样的编剧。
嗯，
然后包括是谁谁谁不知道是给谁抠了一管才拿到这个职位的之类的。
嗯，
然后就经常其实吧，怎么说呢，漫画粉在私下里边也经常这么骂。
我觉得这就是 Redditor 和 Fortune 的日常啊，那些漫画粉就是这么说话的。
对啊，
只不过就是把他说到说在油管上面录下来发出来了而已啊，大家心里都是这么想的、啊、有什么问题啊，这些编剧为什么要这么吃惊呢、啊、我们这些读者就是这么想你们的。
对对对，然后这个编剧都受不了了，都受不了了，就觉得说是这个 DNC 是在骚扰他们，是在怎么怎么样，人身攻击他们，然后觉得受到了威胁，然后就开始集体就是要想要收拾 DNC， 就所以漫画为了干出来这样的事情。DNC 他不光是骂男编剧，他也骂女编剧，然后还骂漫威的那一些政治正确强推的那些角色。尤其是那些角色，所以这个漫画为了就觉得说是 DNC 是一个恐同厌女的纳粹。
我觉得这里他就有一个最大的错误，因为纳粹是根本不性别歧视的好吗？
对呀、啊，
在纳粹眼里，男肥
皂
跟女
肥
皂都是肥皂啊。而且说真的，这不正是 DNC 这种行为不正是表明他不性别歧视吗？不管男的女的，他都骂呀。
对啊、
而且男的骂的可能比女的还多一点，因为女性的从业者稍微少一点嘛。
是的，另外就是那个，就咱们说那个 Comics Gate 漫画门，或者说是，
我觉得这个事情怎么说呢？开始的时候，可能大家都知道 Devon Cook 的那个遗孀，
嗯，
确实是他有点找事情，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 DG 的粉跑去人家那边说他是冒充的啊，或者说他是骗子什么的，这个事情肯定也是有的，但你不能因此就怪到他们的头上。就好像某个粉头说了某件事，然后有个人跳出来反对，然后这个粉头的粉跳出来跑去骚扰那个反对者，你不能因此就说这件事情是那个粉头指使的。
对，是的。另外我想说的是，那个 Comics Gate 它里边的成员其实有女性还有黑人，我还见到过印第安人和那个西班牙裔。
对、啊，对啊、
真的他们并不是我所说的完全的纯中年白人男那种，
他们就是统称的右派嘛。而且说真的、
嗯、
他们的漫画也没有什么政治想法、啊、他们的政治宣讲力非常的少，基本上就不往里面掺私货，就是民工漫啊。
对，因为他们就是本身的那个诉诸的东西，就是他们不想在漫画里看太多政治的东西。
最主要是他们的销量还挺好的。
嗯，对，是的。DNC 他筹款筹了30多万嘛， 就是对比一下马克威的筹七万五，还是要赔给人家的七万五。
我觉得他那官司会输。
但是马克威的他的律师非常牛啊，叫马克 Z 的。
对，那个律师跟他的那个名字只差一个字
母，对对对，
我觉得好神奇啊！他从哪里找来的这个律师啊？该不会是他自己的假名吧？
那个律师很有名，说是处理过非常大的案子。
嗯，对，但是这种律师很
贵。对，
我估计一来是他这个案子其实很困难，二来他这个律师真的很有名，真的很厉害，所以他最近可能哎的最大的问题还是他没有什么什么什么影视化的东西，所以他可能经济方面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好，所以他现在才会去筹款。虽然我也觉得他筹款
太难想象了，写过《天国降临》这种作品的人会
缺钱。
对呀、
啊，但他我看起来就是他就确确实实是
对啊，要不然他为什么还要筹款？
哎，只能说这个人、啊、
而且还正好筹七万五，就下面就是评论都有人吐槽说你们筹这七万五就是给 DNC 的。
对啊。嗯，而且有些人就我看到有些评论说的是挺对的，有人说我爸爸就曾经在二战战场上，也不知道这人多大了，我爸爸就曾经在二战战场上跟纳粹作战，而我现在支持川普，你却把我和纳粹相提并论，我觉得这是对我们全家的侮辱。我觉得这话说得很对啊，
白左就是这个样子嘛，先把对方打成纳粹，然后精神胜利。
说真的，我觉得他们现在才更像纳粹吧，不容任何那个，而且你输了好吗？你们两年前投票就投输了，你们还想怎样啊？面对现实啊！
马克威德和 DNC 通过一通电话，
然后呢？
然后两个人的说法不一样。马克威德就是很不屑地说：“这是我打过最无聊的一个电话，最没有意义的一个电话。”他就是问 DNC： 你为什么这么愤怒？是因为惊奇队长变成了女人吗 ？DNC 说：“不是。”然后他又说不出来什么所以然。之类，就是这个样子。DNC 那边就说是马克威德从头到尾一直在抢白他，理解他的意思，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然后宣布精神胜利。就是他这么描述的时候，
我觉得他说的更可信一点。
对，我就完全能想象出来马克威德这么
对对对
怎么这么说的。
但是我觉得从马克威德说的这个什么，因为惊奇队长变成女人这个，我觉得他好可爱啊，是吧？他为了政治的原因去跟人家打电话，然后开始讨论漫画。大哥你真不愧是漫画编剧耶。
但是他们两个其实最初的矛盾点也确实是因为漫画。
对啊，说到底他们如果不是因为漫画的话根本不会有交集啊。就像威德虽然一天到晚对川普，但是川普根本就不会去理睬他。
观众朋友们，我们的主持人去吃饭了，接下来主持人由我来接替。
那就剩下我们两个继续聊。
哦，对了，那个马克威德和 DNC 打电话的时候，DNC 说马克威德就一直在骂他嘛。最后快要结束的时候，马克威德突然很紧张的问他说：“你不会录音了吧？”DNC 说：“没有，我不知道怎么录。”马克威德就放下心来了。
我觉得他们两个都好可爱啊。
当然，这也是 DNC 单方面说的，不知道是真是假。
我觉得很有可能。
我觉得也很有可能，
就觉得他就是会干出这种事情的人，
对对对，
就非常符合他的人设。
另外就是 DNC 最后说了一句说，那么我们这通对话是一个非常没有价值的对话。后来就是马克威德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把这句话拿去用了。DNC 自己还很不爽，说你这是盗用了我的话。
我觉得这应该算是达成了共识吧，他们。
是的，话不投机半句多。
然后他们还互相一个挨骂一个骂了大概大家估计骂了大概十来分钟吧。
但是 DNC 自己说就是马克威德他就是想发泄，
唉，
就是想对他吼一通。
我觉得挺像他的，挺像他的。
对啊，对，我就听通过他们两个人的说话风格就能感觉出来，因为 DNC 是那种就是他在吐槽那些他特别讨厌的编剧的时候他都笑呵呵的，然后马克威德是脾气比较急，就脾气上来之后就什么事都说那种。DNC 笑点特别低，我就记着他录那个姐夫的末日钟声有一期的时候，他就呵呵呵从头笑到尾，就笑那有一格那个笑匠说：“妈的，你那个猫怎么了？”
我也觉得他是个挺神奇的人，因为一般
对
一般上过战场的老兵什么的不会是这种，对啊，多多少少有一点阴郁的感觉，但他好像挺开心的。而且好像就
是我
是普通人更开心那种。
我是一个没心没肺的混蛋，一直都这么说。
但我觉得他说实话， 他经常说实话，他说的话都挺实在，挺接地气的，就跟那些编剧完全不一样。我感觉编剧他之所以现在这么脱离群众，就是因为编剧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你不能跟读者之间有太多的交流或者走得太近，因为这样的话你有可能你写的东西会跟读者撞梗。然后如果后来读者去进对你那个进行投诉或者起诉你的话，你还说不清楚。
过去的时候就发生过这种事情了。
对啊，
就是为了避嫌什么的。像那个60年代的时候 ，DC 就准备把神奇女侠和哈尔弄成一对儿，然后我当时有那个读者学信去说，为什么不把神奇女侠和绿灯侠弄成一对儿呢？所以他们就没有这么干，怕那个读者后来起诉。
所以现在在网络时代的时候，编剧也挺惨的吧？因为现在交流太方便了。
马克·韦德也说过，漫画作者非常容易找到，所以就是他们之所以就对 DNC 这么反感，一方面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受到了威胁。
可问题是他们自己很高调的在推上啊，然后在各种社交网络上面是这个样子。
但是没有涉及到三次元。
我觉得怎么说呢，其实他们应该也不至于说真的就到三次元去怎么样吧，很多就是打嘴炮啊。
马克瑞德说他自己收到过死亡威胁三次，那是很正常的。
我都收到过死亡威胁好吧。
你当然收到过，我都看到过好多次。
就是因为他们对死亡威胁的理解跟我们不一样，就基本上你人跟你说一声你去死吧，他就觉得这是死亡威胁了。
对，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只收到三次，那真是
EVS 可是真真实实有人冲他扔石头了。
就是啊，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因为我说话肯定是偏向有立场的，所以我觉得首先文艺界天然左，这一点是没有办法的，但是现在已经左过头了。然后左派们做事更擅长煽动情绪，所以我是反对现在的那个漫画编剧界这个样子的。像威的这个样子完全就成了个白左，这种也因此影响到他的事业，我觉得很可惜，也很没有必要。
是的，
反正从此之后他大概以后会在 Archie 之类的那个漫画里面做主编吧，我觉得他也是个主编的料了。
太心痛了真的。他还说过他想写神奇队长。
对啊，
他还那么喜欢超人和闪电侠。
哎，
太心痛了真的。
哎，太难受了，现在业内这个行业，哎，就这样吧，还能怎么样呢？反正有生之年也只会走下坡路而已。
漫威现在也是在查他们那些编剧编辑还有画师他们的社交网络这方面的，所以为的肯定是未来不太好过。
他那个推的号我觉得应该不是他本人在维护了。就每天发一些他以前的作品的那个节那些图啊什么的，就不说任何话了。
我还以为
他
是想，
可能会是他受不了，他肯定憋不住的。
我还以为他想挽回一点分数之类的。
现在他确定是就今年完结之后，他就会去别的那个漫画那边漫画公司当主编，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可以挽回的必要了。
漫威粉可以欢送马克威德了。
是啊，我们这一期其实应该找个漫威粉过来，这个时候放一曲像那个当初那个本迪斯跳槽去 DC 的时候，那群人就在那儿放了一个
欢送
celebration。
我们三个都是 DC 粉，太不 diversity 了。
就是啊，
这个时候漫威粉应该是比较有共鸣。而且他应该能讲出来很多黑魏德的事情，
比如说他的幻视。
对。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可能他就是不会写幻视这样的角色吧。
他在漫威可能一直写的都不怎么走心吧。
我看了一下，他除了美队之外，其实其他的就也不是说不走心，他的整个虽然他本人很左，但是他整个那个写作的风格然后气质都跟漫威不合。
这很奇妙的事情。他也确实是真爱 DC， 他自己说过他所有漫画一切的契机都是来源于超人。
对啊，也是啊，超人作为是吧原初角色，很多小孩子都是看他入门的，很正常。我也是看他入门的，在我小学的时候。
马克威德他有那个焦虑症是吧？好像是，
是有
小的时候就是有那么一点。第一次看到超人的时候，他就说超人在乎所有人，可能对他来说就特别有那种感觉。
我觉得首先美国的这个应该说整个西方国家他们的对精神病症的鉴定细分是很大的，范围也很大的，所以基本上拎出来一个人，大概美国的这种 拎出来一个人，他都有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精神问题，所以
但是他都砸电话了。
对，他是属于那种比较严重的。一般美国人最多也就是吃吃药啊，或者怎么样。他这种，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吃药了，希望他有。
药不能停。
对呀、啊，他药不能停啊。那其他的，唉，只能说这个人让人叹息吧。
嗯，我们今天也聊了很多关于马克威德的事情，包括他的代表作，嗯，主要是 DC， 因为我们是青春不做多的 DC 粉。
对，我们当初本来是想找一个漫威粉的，然后搜索了一下，发现我们不认识几个漫威粉，或者说不太熟悉，要找的话可能会尴尬冷场，所以我们就不找了。
我们也聊了一下他的一些八卦，还有他最近的官司缠身。那就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了，大家要有什么想要知道的事情，或者说是有什么意见和建议，请在留言区里留言。
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谢谢大家，再见。